北京公布了首份相关的白皮书，讨论如何说服不同国家结成国际合作伙伴，加强各国政府控制网络空间的权力，并减少私营领域的作用。外交部网络事务协调员龙舟上星期在公布中国在这项问题上的白皮书《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时候说，全世界的国家都越来越关心网络袭击的问题。他说网络空间不应该成为法外之地。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北京一个宏大的设想，要将由政府实行内容审查的中国观念扩展到世界大部分地区。发达国家一直批评中国铁腕控制互联网，并禁止中国国内民众登录谷歌、脸书、推特和很多外国新闻网站。分析人士说，如果中国发起的运动取得势头，首当其冲的组织将包括在互联网空间发挥主导作用的美国公司。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科技与社会项目主任希拉贾萨洛夫对美国之音说，从理想上以及从意识形态上来讲，网络空间的发明者坚信他们建立一个完美的自由领域，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而且随意表现，仿佛法律不存在一样。他说值得观察的是，这种据称是开放自由的空间正在如何被逐渐涂抹上国家主权和竞争的所有的印记。俄罗斯以网络袭击手段干预美国最近的总统选举的指称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中国趁机加以利用。在被问到俄罗斯据称干预美国选举一事时，中国外交部的龙舟说，当前网络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只有确立网络主权原则，才能够充分发挥各国政府在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履行保护义务方面的作用，为实现人权和自由提供根本保障。卡内基梅隆大学海恩兹政策与管理学院经济学副教授李布兰斯泰特对这个局面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建议设立一个巨大的障碍，阻拦信息自由跨境流通，很难看出全球数字经济如何能够在这样的体制下运作。中国试图说服世界各国政府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接受网络主权原则，允许各国以自己认为适合的方式治理互联网，而不受他国政府干涉。龙舟说，联合国所承认的陆地和海洋的主权观念应当延伸到网络空间，因为涉及的问题和形势相似。他说，国际社会正在对建立应对网络安全形势的新的国际法律工具的必要性展开讨论，这些局势包括网络恐怖主义或者越境网络犯罪活动。中国计划在不同的国际场合提出这个问题，包括联合国机构、金砖五国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龙舟在最近的一次记者会上说，中国的努力得到俄罗斯的支持，俄罗斯将加入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运动。贾萨洛夫对中国给出的理由持怀疑的态度，他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将要做的事更多的是限制本国公民的信息自由，而不是确保关键基础设施等这一类的自身安全。最有效的防火墙可能是用来防止设立国内公民信息交流和抗议的网络。他说，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伸张网络主权之际，国家主权正出于各种原因而走向衰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建立以及突破安全系统的技术能力都在广为扩散。贾萨洛夫说，任何人雇佣的职业黑客散布在世界各地，最近所有各类机构的经历显示，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逃脱网络袭击的威胁，甚至是现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塔普从北京发来报道。